兄姐妹们好，我真的记不得我上次什么时候来。我说昨天的事情我就记不得，何况是上一次的事情。有那么久吗？不过你也差不多，二月和四月也差两个月。有没有人记得？都差不多啊。那我 feel much better。先向你们做点简单报告好了。我二月份在哪里？我一月份在欧洲，二月份回来很乖，然后三月份在德国，因为有一个教会，我帮助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的所有的 structure 和他们的 ministry， 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答应他们，去了三个礼拜，把每一个部门都聚在一起，所有的同工，然后和他们谈到里里外外应当怎么样子照顾自己工作范围里面的事，然后怎么配合整个教会的运作，然后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有启示，能够有眼光，能够有策略，能够有计划，然后能够有组织，然后有 budget， 把它做得循规蹈矩，然后整个教会能够运作起来。所以我在那里花了三个礼拜时间，这是我很少在一个地方花那么久的时间。然后回来可能就到你们这里，那是二月份来，可能说不定二月份啊。然后我再去那些鸟不生蛋的地方，真的是鸡不生蛋的地方。你到菜场有的时候买不到蛋，为什么？鸡不生蛋啊，全部都不生啊，不像这个纽约罢工一样，那是抑制行为，那些是没有办法 control 的。那么到吉尔吉斯坦，到后来我就到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相当管制很严谨的一个国家，那么不但是基督教管得非常严，所有的宗教都管。这一个总统的名字叫这个好像穆罕默德，但是他连回教也管。所以我走的第二天呢，因为有极端的回教徒在那个地方暴动，所以他杀了大概将近一千人。所以美国当然就开始讲人权了，又和他们讲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屠杀，所以他就把美国骂一顿。因为他为什么他这么大胆子大呢？因为他发现他的石油的储存量可能比中东还要多，就是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国家加起来的石油的储存量比中东的石油还要多，只是还没有开采。所以中国大陆是很聪明的国家，他已经在哈萨克斯坦买了这个石油的版权这个股票权然后在这个吉尔吉斯坦，就是新疆一过去那个地方，你们地理不熟的正好上课那个天山从这个新疆过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叫做吉尔吉斯坦。那吉尔吉斯坦都是山地，那么在山地和山地交叉中间有一些盆地，那些盆地就是他们居住的所在，有80个，79个是天山做成的，只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山那么我们唐朝很有名的诗人李白就是吉尔吉斯坦出生的，那个时候唐朝的版图那个地方是西域，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中国，所以那个地方的人，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我一看好亲切，以为是中国人，一讲话他们全部听不懂，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不过我有一个非常亲切的感觉，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亚洲人，所以我和他们传福音呢，应该他们的这种警戒性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我进到里面去，他们被逼迫得很厉害，政府不准他们向当地的乌兹别克斯坦人传福音，但是你可以向苏俄人传福音。苏俄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怎么分？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都很聪明头发黄的、皮肤白的，就是苏俄人。和我们长得比较像的就是亚洲人然后比我们黑一点所以乌兹别克斯坦人和苏俄人一分就分出来。但是呢虽然89年他们开始独立苏俄过去是官方语言，所以你会讲苏俄话的话，你在那个地方哪里都走得通。可惜我连苏俄话也不会。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会苏俄话的？四月份你可以跟我再去，因为我需要翻译，好不好？我在征求同工你们这个长老同工帮我收集，我需要有人懂苏俄话的，然后这样去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福音工作。 一整大片十几个苏俄分裂的国家，对不对？他们都会讲苏俄话。我现在发现中国话其实是很简单，苏俄话难得不得了啊！我看了几句哈，我还买了他的 tape， 我还买了他的字典啊，我还听了学了一些话回来全部忘记，什么都不记得啊。所以在这个我就去见了，在乌兹别克斯坦那个地方有一个系统最大的，在他们的首都叫这个我现在脑子不太好了 ，anyway Tashkent 有300万人，这是中亚洲最大的城市。那么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他们在这个整个的乌兹别克斯坦里面有126个教堂啊，就是分点，但是只有30个是政府接受的，另外的90多个政府不准他们聚会，如果你聚会的话可以抓的，所以逼迫也是很厉害。那他们也需要职堂，所以我就和他们的领袖，这个126个所谓教会的这个负责的这个人我就和他见了面啊，经过别人见面，然后也和他的助理牧师等等在一起，我们就说如何和他们配合，能够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们打前锋，我们做后盾，帮助他们支堂。所以他们大概有4个堂要支堂，所以我就答应他们若个教会会 adapt 一个他们要支的堂，我们负责在财力方面，在后盾祷告和训练方面需要的话，我们做他们的后盾，和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开荒。所以我8月份就讲好再回去就要开始做了，然后到了门口申请护照的时候不准进去，为什么？所有美国的护照不通过，这个国家很神奇吧美国护照进不去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他们又有一个庆典，所以 Independence Day， 所以根本就进不去。那么我只好不去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往北边走到哈萨克斯坦去。哈萨克斯坦很大的，相当相当大，我忘记它有多大，大概最起码有美国的1/4大或者1/3大，不加阿拉斯卡的话大概就有1/半大所以很大的一个国家那在那个国家的里面呢从去年开始，所有基督徒，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你是属于宣教机构的，你已经不准你进去了，以前还是可以的。所以你就看好，在许多世界各个地方的宣教工厂，现在已经尤其看回教有关系的地方，一个一个的门就关掉，很快对不起我忘记了哈在座没有见过我的人举手，收举高点没关系很欢迎你们哈，因为你们也不认识我很高兴你们能够见到新人，我心里最快乐需不需要向你们传福音？你们说要不然我就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我今天不是福音的那么那边去不成就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呢，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讲哈萨克斯坦的话，他们不太讲这个苏俄话了，因为他们要排斥苏俄因为他们要独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强了，所以也就不讲说，很多人不讲说话要讲哈萨克斯坦。那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他们带我去一间最大的教会，你知道是什么人什么人开荒开起来的我看你们讲到太没意思，一猜就猜到了，这有什么意思你们太聪明了，韩国人，有一对夫妻姓李的，就两个夫妻两个人，16年前从韩国到这个阿玛蒂，我忘掉他中文叫什么名字了中文叫什么名字，是阿拉木图，听过没有？阿拉木图阿玛蒂。那在那个地方开始开荒，他们两个人就租了这个地方，然后当韩国人很会祷告，他们的 home church 一直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在街头传福音，然后就开始找一些那个音乐家，然后来这个地方就是用诗歌来布道用音乐布道。那今天我们在这种美国传统的正统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根本觉得这个不属灵因为那个地方钱很便宜那个时候一辆吉普车大概100块钱美金就可以买到，就是苏联刚走的时候，因为那些都是以前的物资嘛，所以100块美金可以买到一个吉普车，我早知道我就多买几个现在就不会这么穷了。那他们两个人呢，就用这个教会给他宣道基金的一些钱他们就雇了当地最好的这些音乐家然后让他们唱诗歌，然后组成一个这个合唱团交响乐团最好的小提琴手，最好的钢琴手 你也可以去了，就是了，你太贵了，他们请不起，除非你 free， 除非你 free 就是了，他们都是花钱的哈。然后呢，就在报纸上一登的时候，这些人一听一看，都是全国最有名的音乐家，啊，然后在这个时候要有圣乐布道，要有圣乐欣赏啊，全部都来了。你知道，他就租了一个大戏院，啪一来就坐满，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唱诗歌，然后他就就着这个圣经开始讲圣经故事，然后就带人信主。你知道吗？他们现在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啊，在回教国家，我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大概200多人啊。这个教会现在已经有7000多人，他们最近盖了一个教堂，可以坐5000人。就是早晨他们只有一堂聚会啊，因为那个也许政府管，也许干什么不晓得。他们上午一堂聚会，下午一堂聚会。上午这堂聚会坐得满满的，5000人坐满。下午是青年聚会，2500人。哦，我看到这样子一个教会的时候，他那个牧师正好回到韩国去述职哈，他的师母在那里，我见他的师母一点不像能干的样子，对不起哈，你们在座很多人看起来都很能干，他一点不像很能干的样子，但是那种为主的那种爱哈，我相信不需要讲了。当你看到福音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进到他们的会堂里面去，就看到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祷告，就是白天了，就不断的有人进出进出进出到里面去祷告，就是祷告，什么都没有，就到那个地方跪在那边或坐在那边，就是祷告啊。我就看到我们中国教会在这一些所谓没有人去的地方，鸟不生蛋的地方，中国人不去的，中国人都要确定那个地方有人接飞机了，有地方住了，然后去了，然后可以平安回来了再去，哎，然后去那个地方像是怎么样子，像是蜻蜓点水一下就回来，对不对？人家是一头栽进去，在那个地方就和大家一起坐在一起。我现在已经稍微进步了，勉勉强强可以被人家接受了。我跟那个宣教士一起在哈萨克斯坦，在路边跟那些土人，所谓的土人就是当地的那个稍微怎么样讲比较那个 blue collar 的那种土生土长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苍蝇在那个食物上面飞来飞去，然后你吃的东西什么你也不知道。看都没看过啊，然后那些人在那个人讲话你也听不懂啊，因为你要翻译嘛啊，到你讲话才翻译，他们平常自己聊天的时候你也听不懂，所以在那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吃啊，跟他们吃，吃了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告诉我，其实里面都很熟啊，那个一个是杨长老啊，还有当地人，就说，哎，余长老，你是天生的宣教士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也不问你吃什么东西啊。然后也不敢苍蝇，但是苍蝇不能赶啊，因为你一赶苍蝇哈，就表示你是外地人，哎，你就暴露你的身份了。如果那些回教徒是极端回教徒的话，你福音还没有传，他就开始瞪你大眼瞪小眼，对不对？所以要入乡随俗，是要入乡随俗到这个相当的地步，就是说人家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到那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蛮危险的，所以他们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远的一个最小的一个旅馆里面，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的。但是你知道我有什么本事吗？我还可以走出去，搭了一个出租车，找到一个中国餐馆，到那个地方找中国人，问他这个地方有多少中国人，有什么传福音的机会。你知道我怎么出去 ？OK， 我就带我回来的时候，因为他故意绕路哈，可能也是这样，我就记清楚哪条路可以走哪条，我就到的时候他们送我下来，我就走出去，然后走到路边的时候。我就问，你知道他们那个所有的车子你都可以拦下来，因为太穷那个国家，每一个人都要赚1万块，啊，不是只有这个出租车，你根本不知道谁是出租车，谁不是出租车。你在那个地方一站，有车子停下来，那我也是稍微有点冒险了，也是这是犯了这个宣教士的大忌啊。它里面就是说不可以表明你是外地来的，但是我没办法，我就很难，我就这样子啊，他一开窗子，我说 English， no， 那就走，你看。我说 English， 他说哦，yeah， 我就和他谈价钱，我就说这个 Chinese restaurant， 中国饭店，这点你看他英文不好，不是我英文不好啊，我英文总比他好，因为他们很多人不懂英文，他说好，然后他一上车以后呢，我就开始拿一张纸画 ，OK， 这条路走到第几个红绿灯，因为那个路牌你都看不懂嘛，又臭又长，然后他看不见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第几个红绿灯，然后向右转了 ，OK， 第几个然后到了红绿灯，还是或者没有红绿灯，什么上瘾的地方，旁边一个什么样子的 building， 向左转，就这样一路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啊，然后呢进去，正巧那一天的那个餐馆的老板呢不在家， 雇了一个刚刚从哈尔滨来才一个礼拜的人在那个地方，他比我还不懂啊，所以我没有找到什么中国人。我本来就想说在这种没有中国人的国家里面哈，怎么样子先找到知道中国人在哪里，在这个里面看看能不能找到基督徒，然后从这些基督徒里面开始成立小组，然后开始 outreach， 然后再去接触这些当地的这些国家的基督徒啊，就是双管齐进。因为保罗的策略都是先找他自己的这个会堂嘛，是不是啊，先找到一些你认识的人，然后从这些认识的人如果找到已经有基督徒，假如说的话啊，如果没有的话，你这成立祷告的聚会啊，或者小组查经，然后慢慢这样起来才能够传福音嘛。所以我到那个地方去就是去做探子啊，然后这样子，然后回来以后我都不告诉他们，因为他们都很紧张，杨长老住我隔壁都不知道我出去，所以我和他还是不太一样啊，因为他已经是到那个年龄可以享福儿孙满堂，我到这个地方还是两肩重担啊。然后后来我以为我自己人家都认不出来，后来这个他们这个宣教师告诉我说，他遇到了你绝对不要出去哦。我说为什么啊？他当时讲英文的，那另外的人当地的宣教师，他说因为你的鞋子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不是当地的人啊。所以我们身上很多的东西哈，你到外地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你如果要别人认不出你来，实在要下很大的功夫。所以我现在给我们教会安排一个课程，所以要出去短宣的人都要上4次到8次的课，就是所有里面的一个人要出去短宣应当有的基本的装备，在神面前基本的态度，然后自己需要基本的了解，然后对宣教当地的资料一定要花点时间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文化层面啊，你的语言或者他们的一些习惯，你进去以后怎么样子能够，因为你一 stand out 有危险的时候你变成一个 target。所以他们告诉说，如果你到一些回教国家去，绝对不要到会讲英文的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是被炸的目标。同意不同意？我今天不是要给你讲这个，这只是开场白，只是报告一下我不在的时间而已。然后我礼拜三就要到欧洲去了，我要到德国去，到柏林去传福音，他们 Christmas 的这个福音聚会，然后带他们的整个教会的同工退聚会，然后我要到这个马赛。然后我要到这个、还有这个巴黎的两个教会，然后都是带他们聚会。我已经寄给他们30个讲道题目，每一个都不一样啊，平均一天讲2个，还有别的了，还有训练一些事情啊。这个所以礼拜三就要走，今天早晨我在我们教会刚刚讲完道，然后12点半结束，然后赶快赶过来。这个年纪大了，没有时间，只好这样子利用自己，只希望神给我恩典 和祝福。所以请你们在祷告中纪念哈我，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从你们教会一开始我就来啊，你所以你们不认识我的人不要以为我比你资格浅，我比你资格深的你们在那个叫什么 Walnut Street 还是什么东西啊，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去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们和我在你们中间不是外人，要为祷告。那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呢啊，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啊，亚伯拉罕的福。这个题目我本来以为很简单，因为在这个加拉太书第3章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啊，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外邦人，就是这么一句话。但是等我自己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今天早晨在我们若哥教会讲的道是讲这个本于信本于信属乎恩，都是圣经里面的字，因为那是罗马书第4章的。当保罗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整个罗马书讲到什么，除了他这个引言之外，然后讲到他这个定罪，是不是第一章的18节到第3章的20节讲到全世界以色列人包括全部都在神的定罪审判之下，然后第3章的21节开始到5章的结束讲到因信称义，然后第6章到第8章讲到因信称圣讲到成圣，是不是然后成圣的3个过程对付肉体对付律法等等，这个靠着圣灵等等这些东西不去讲它了所以再往前面讲到神的主权等等所以在这个第4章的里面呢，是一个保罗用大卫和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讲到我们因信称义是本乎信属于恩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话。所以我就本来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题目，没有想到当我开始预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上当上了这个你们的节目表我没有拿上来我上了这个就是不自量力，谢谢上了这个 自己的当。我本来要想说上保罗的当，不过没那么神奇，因为保罗这个人太丰富了。我本来以为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哈是很简单，就是讲到以亚伯拉罕的例子，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所以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所以我上午是要讲，在那边是讲罗马书第四章，在这边是要讲加拉太书第三章。因为罗马书第四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讲到因信称义，但是从不同的层面。因为罗马书讲到这个神的福音啊等等这些事情哈，讲到很多的事情。然后加拉太书呢是讲到自由的大宪章，是基督教自由的大宪章，从律法的里面，从这个奴仆的身份里面被耶稣基督释放得的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所以我在二十多年前看到这个 Warren Wisby 写的这个加拉太书这个解经书的时候，他给他取一个题目的时候，我说这个人圣经很熟，和我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Warren Wisby 是谁嘛，现在当然不敢这样讲我就说哎，我题目取得不错，和他一样他给这个加拉太书取的题目就叫做 Be Free， 得自由，得自由。整个加拉太书就是这三个字，或者是就是说 Free， Be Free， 要得自由，得自由这是加拉太书里面的精华所以我看到这个，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的里面呢，花了许多的时间讲到说，这个在律法的里面就是只有一个下场，让人知错。律法的功用就是咒诅，为什么？律法定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虽然知道神要的是行善，但是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想立志行善由不得我，所以在神行善的要求上面我们不及格，所以律法就要审判。这还是正面的。另外一个反面的是我们每一天遇到的，律法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不可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偏偏知道不想做的事情不得不做。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不由己，我们的人本来就在罪恶捆绑辖制之下，所以面对神的要求，我们的结局，我们的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审判。对着做不到，错着偏偏做，所以在律法的面前我们被咒诅。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神的祝福不可能临到我们，没有办法临到罪人。神的慈爱让他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神的祝福神是一个祝福的神。你把整本圣经去找题目，你如果能够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都能够找到的主题把它连起来的话，你找出十几个题目来读的话，圣经就串起来。我们常常圣经不熟，一方面是不读，一方面是没有好好读，对不对读的人虽然也不少不读的人更多，尤其现在太忙，对不对？所以不读圣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要生活生得愉快，你一定要读圣经。因为这个书中自有所有的一切，是这本书更是一切书中自有神所有的祝福和应许所以这个祝福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神祝福这个无论是在这个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然后到后面有讲到神也祝福。那么到了十二章的时候，有一节的圣经是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那名为大，下一句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在这节圣经里面，神又把亚伯拉罕抽出来。你知道当神创造的时候，到了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在人被创造的那一天神就祝福他们。然后当人犯罪离开神之后，这个挪亚一家八口是不是一人，然后他们洪水之后出来献祭给神，神就祝福挪亚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神就祝福挪亚。然后地上的人离开神以后，神就呼召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所以你就看神是一个要祝福给我们的神神的心中对我们是赐福的意念，不是咒诅的意念。神要把他的福给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所以神找了神造人就给祝福，神祝福挪亚，神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两件事情。第一个 我必赐福给你。第二个，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很宝贝的两个，你如果要找对联的话，就这两个对联啊。神要祝福你，第二个，你也要使别人得福。你知道神要祝福我们啊，这个就是很多可以讲的。然后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个就是有许多许多的怎么样子，我们需要装备的地方。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两句话落实在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接受神所给你的祝福，真正接受了，也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让别人得祝福的人，那么我们就不一样。然后若是当别人在苦难的里面的时候，因着你为他祷告，他可以脱离苦难。一个在流泪里面的人，当你去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安慰。当一个人在下沉当中，在疲累当中受伤的时候，你能够帮助他，能够让他得到帮助，你就成为他的祝福。今天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充满了眼泪啊，这个世界充满了伤痕啊，每一个家中充满了许多许多的愁苦啊，在你最亲在你最近人的中间，你的心常常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啊，甚至于受到一些的伤害啊，两代之间、夫妻之间、儿女之间啊，许许多多的在我们最平常的生活当中，许多的人都没有欢笑，就像小丑一样，在台上大家看了他都笑，但是呢他下来才是真的人，他在楼下下面他要看心理医生，因为他是一个最苦的人。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强颜欢笑，但是当我们夜深人静，当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好像遍体鳞伤，我们需要医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医治我们，可以安慰我们。我们的心中在愁苦，我们的心中在愤恨，但是我们必须要起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还要装得非常的有水平，让别人看见你是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所以尤其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更要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属灵，但是呢咽不住心中的愁苦。所以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新来的人你们听就好了，因为我现在都不记得我讲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好是坏就是了啊。这个当传道人在一起训练的时候，这个大牧师史布登就在上面讲，你们要讲地狱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讲话，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地狱，不讲话的。他说你们这800个牧师把你们的脸彼此转过去看看对方，这就是地狱。哦，牧师如果是如此的话，好，王牧师还没有来没关系了，他来也没关系，这是史布登讲的，不是我讲。如果牧师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信徒也不会好，不可能好到哪里去。所以就让我们，为什么圣经的命令说要我们靠主喜乐了？因为很多的牧师脸上愁苦，为什么？是因为被我们逼出来的，被信徒整出来的啊！早晨一大早5点钟电话来啊，牧师，我什么什么甚至甚至事情，牧师还没起床，哎呀，牧师啊，马拉都化掉了，还浪在船上啊，载誉骤顷了啊。晚上2点钟电话来了，牧师睡觉了，哎，我们还没有睡，上半年还在加班，我还在是 email 了，你就睡觉了，怎么这么日子过得比妈舒服啊？所以这些牧师啊，如果要应付所有的要求的话，他不进神经病院的话哈，那只好求主赶快把他踢走啊，不是人干的啊，因为在这个生活的里面，你知道吗？牧师也很辛苦啊，很多的牧师他们根本连收入都不够，他们生活都有问题，但是还不能讲，为什么？一讲就没有信心。哎，弟兄姐妹不奉献，但是呢，要牧师有信心，啊，就是要马跑得好，不给马吃草，哎，就是这么样子。反正你是靠神嘛，神机嘛，啊，天降马拿，对不对？乌鸦叼饼，你愁什么愁？那么没信心，啊。所以有一次，那个约翰卫斯理，他在和那些教会的这个长老在一起，那个长老就和他们讲说：“哎呦，你这匹马养得真肥啊！”那个时候是那个卫斯理很瘦，那你怎么这么瘦呢？还求他一下。这个卫斯理也不是等闲的人物啊，他说：“因为这个马是我养的，我是你们照顾的。”听懂没有啊？啊！这个马是我养的，所以养得肥啊，我是你们照顾的，所以瘦成如此啊。今天不容易了啊，我还看了一篇文章，我看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啊。 讲到这个有一个师母，然后她生了很多的不舒服啊，有病啊，怎么样去看医生，那个医生花了两个钟头，怎么样子问都问不出来，怎么样子都查不出病来，做什么东西查不出来，就像查我一样啊，我这个心不舒服，但是心电图也查不出来， stress test 也查不出来， echo test 也是正常啊，但是会胸口痛啊，然后查不出来，然后忽然之间聊起来，你现在干什么的？我现在是牧师。哎，有了。哎，这个医生一句话都不讲，然后进来他的房间，拿出一盒的药来，他这个一定管用，我已经治好了200个师母，因为这是 anti-depression。 因为师母很辛苦啊，因为这个牧师在人面前要有牧师样子啊，师母跟在后面也要一样啊，也要能够经得起看啊。教会里面卧龙藏虎啊，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啊？这个牧师师母如果不好好干，就说这个师母怎么不帮助牧师，什么都不懂。如果帮助师母牧师做的话，这抢出头，一点都不 humble 啊！你这个照顾小孩的话，为什么不到大人这边来啊？然后照成人主义学的话，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师母怎么不照顾儿童？反正无论怎么做，你就是不是好人啊！你永远没有办法让人家高兴的。那你永远可以每天晚上都是以泪洗面的，然后你告诉你的先生，换了别人的话他还可以安慰，换了别的事情牧师也可以帮忙，但是呢一碰到教会的事情，我还不是一样，谁叫你嫁给我呢？嫁鸡就随鸡吧。那可惜啊，那鸡不懂的人是懂的，所以只好天天流泪啊。像金鱼缸里面的鱼哈，在里面游来游去，旁边人说要怎么搞得游得不太漂亮啊，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不动？游啊游啊，要不然我看你干嘛？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哈、是非常非常的高，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的里面哈、充满了伤痕。你如果打开报纸，很多的东西你根本看都不能看啊。很多人哈、连我这么一个从来不打架的人哈、有些人我从小我就觉得这种人应该枪毙，哪种人就是强暴犯子啊，就是强奸犯，尤其是对那些孩子们伤害这些，我这人活在地上简直是伤害人啊。当然我没有资格做审判官的啊，但是今天这些人，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听说报纸上说，他把他的儿子不听话放在烤箱里面去烤，然后呢，这个电视新闻这种事情还不太喜欢报，就说 he's sick 就过去了，所以今天许多的事情是是非不非啊，是非不分的、黑白不明的、这个恶人先告状了，这个好人无处申诉啊，你去申诉的话，还被人家公开羞辱，对不对？所以许多连在美国这么样子这个 outspoken 的一个国家，许多许多受伤的人，被强暴或者是被伤害的人，根本就不敢去报告警察。不，这个是美国如此啊，中国大陆别的地方也是一样啊，天下乌鸦在这个地方都是一般黑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有公义，要有公平，要你寻得一个好像这样，难怪大家喜欢看 Superman， 对不对？难道大家喜欢看英雄？但是这种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电视里面的 Superman 到了世界里面，我不讲这一个了，或者是这个非常英雄人物，他私下的生活更是，你知道的话你就不看了。所以今天神要亚伯拉罕成为，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赐福给你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呢？不但让你得福，而且让你使别人得福，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观是一个要得福的人生观的，它是一个要使别人得福的人生观，我们是一个要得的一个人生的算盘呢，还是一个要给的一个打算？这个决定我们生活的水平和方式和内容和价值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5000两银子的故事。那1000两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福音的朋友不太熟的哈，1000两银子人拿来这个1000两银子把它埋起来，因为他怕主人啊。2000两的出去做买卖，赚了2000两，主人回来交个2000两，然后这个5000两的出去赚了5000两，回来交给主人，主人对5000两和2000两讲的话是一个字都不差，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那个1000两的人就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为什么不把银子交给兑换银钱的人，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带回来呢？所以这里有一个人生观啊，就是说那个1000两银子的，就当他从神那里领受恩典之后，他把它埋在自己里面。那2000两银子的人，他把它拿出去做买卖，所以一个是埋起来，一个是不用它的，一个是 一个是收起来的，一个是拿出去的。所以若是用祭坛来说，若是用罗马书在讲到他的十二章十一节，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等等，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等等的话哈。所以若是我们能够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我们就越来越多。若是我们是一个埋起来的人生，我们到时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有的给出去的呢还要加给他，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今天一个教会若果要兴旺，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成长，今天如果一个侍奉要兴旺，你就是要做一个给出去的，把神的祝福给出去的。那么给出去的神还要给我们，若是我把它埋起来的，把我们埋起来的都夺过来都没有了。所以今天若是我们不肯靠神而活，我们不肯跟随神而活，我们不肯信神而活，不肯为他的国他的义而活，我们到有一天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若是我们把握今生，注视永生，做那一个往天上继续财宝的一个生活，一个价值观，把神的爱给别人，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伤痕，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信心支取他的恩典，然后我们得到医治，然后我们出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医治他们的伤痕，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你可以看见自己的伤口在这个地方流泪，然后流到最后有一天变成 depression， 你也可以起来带着你的眼泪向神眼泪汪汪，求神加给你力量，然后当他的爱他的医治他的能力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不足介意的时候，力量让你站起来的时候，你出去擦干别人的眼泪。你可以过做不同的同样的事情，你可以做不同的结果，在于你对神的信心如何，在于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承受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我们的人生观到底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还是一个让神使用我们让别人得着神的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的一个生活和使命观。所以这个决定我们所有。所以我们不会当别人和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生气，觉得自己有理由，我们会说这个人也是需要神的人，为什么我不原谅他，为什么我不帮助他，为什么我不帮助他一起往前走呢？所以夫妻如果要吵架，要对方悔改，要对方改变，那么你注定自己要受苦。为什么？因为你都改不了，他怎么改得了？你想他改变，然后你们家这个好的话，这叫做迷信。同意不同意？所以今天呢，他们说有一道门，在外面的人抢着要进去，在里面的人打破头要冲出来，就是结婚之门。在外面的时候，大家看起来顺眼，这个一见钟情，然后两厢情愿，然后三言四语就什么四临终针啊，然后结婚之后呢乱七八糟啊，结婚之后发现你不过是如此，以为是白马王子，原来是青蛙变的，今天是癞蛤蟆。那也说你好在哪里去，你不过是个灰姑娘鞋子都还不会穿。所以结婚之后每个人一短兵相接哈，一彼此接触以后发现你怎么不照我的样子做，他本来就不是你啊，你要把他改变成你的话啊，那个很辛苦。所以那些霸道的大男人啊，今天也有女强人啊，对不起我是公平的哈啊，就要对方和我一样。所以有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吗？我们家里大事是我决定，丈夫决定，小事太太决定。那至于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这本身是件小事，这个叫做妻管严啊。今天不是这样子啦，今天若是你要你的夫妻相爱的话，你要从心里面接纳你的对方，接纳你的妻子，接纳你的丈夫，接纳他，然后相信靠着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也相信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但是神的荣美可以在我们的家中。若是我们都定睛在神的身上，这个金三角都来看神，经过神再来看你的对方，经过神来接受你的对方，经过神来接触你的对方，和你的对方讲话，带着恩慈，带着爱心，带着祝福，成为你夫妻的，成为你配偶的祝福，先从你自己开始，成为你孩子的祝福，成为你父母的祝福，那是要我们自己改。我们怎么改得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福，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福。神的祝福借着亚伯拉罕这个信人，在创世纪第15章的第6节， 第五节的时候，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去，当然是晚上啊。我想大概不是中秋节哈啊，不管怎么样是晚上，神就指着天上的星星给亚伯拉罕看，他说：“你数算中心，将来你的子孙也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子孙嘛，啊，才85岁，也没有孩子，对不对？这个神要叫他从萨拉的身上生一个孩子，那萨拉已经生育断绝了，他的原文叫做子宫已经死掉了。亚伯拉罕就信神，因为他知道神不是他，他不是神，在神凡事都能，他知道神，他所信的，他知道信神有能力来施这个福气，神有慈爱来给这个福气，神也有这个信实来持守他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不到，但他信神。圣经很简单，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就这么简单。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不是这么讲的，犹太人是把17章创世纪的17章讲到神是亚伯拉罕割礼，亚伯拉罕当天就把他所有一切的男丁都行了割礼，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是因为他顺服神受了割礼。所以他们是把17章拿来把15章放在后面，然后说因为亚伯拉罕遵守了神的命令受了割礼，所以他世世代代承受神的祝福。保罗说不是如此，亚伯拉罕承受神祝福的时候，被神算为义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是在14年之前，在第15章和第17章中间有14年之久，到15年之久，14年之久，在犹太人的拉比的算法有29年之久。所以神在所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在这个割礼没有的时候，就告诉亚伯拉罕，我要赐福给你。亚伯拉罕信了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为当一个诚义的人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若是不然就不可能。所以今天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啊，亚伯拉罕的福呢，因信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神的祝福呢，在他创世的时候就有了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啊，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福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神的公义的审判的面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他为我们成为咒诅。在加拉太书的3章14节，我没有带你们读圣经哈，在加拉太书的3章，你们可以回去看哈。今天我所有讲的东西从加拉太书3章为主的，我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讲的是以罗马书4章为主的，然后这2章的圣经你如果把它比较起来，最少有7个地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它其中有一个地方他们都同意的，就是说所谓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使神的祝福临到外邦人。这2章的圣经，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一个是罗马4章，一个加拉太3章，里面都有相同的一点，讲到说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因信耶稣基督使神的祝福临到所有的人。犹太人不相信这个，所以犹太人说在亚伯拉罕里面借着他的割礼把犹太人和整个世界隔开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受割礼的人才可以承受神的祝福，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啊，这个拉比的教导。但是在保罗的神学的里面，保罗就用救恩的神学来做了一个结论，他说神在亚伯拉罕的信的里面使受割礼的和不受割礼的在亚伯拉罕的信的里面都成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子孙，都承受神的祝福。所以说呢，在亚伯拉罕的信的里面，因为亚伯拉罕是在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相信，所以没有受割礼的人因着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受割礼的人亚伯拉罕受了割礼，所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不论肉身的也好，不论属灵的也好，这一个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里面得到了神的祝福。而在这个加拉太书3章，应该是10节还是第几节啊？啊，第几节忘掉了。那个地方讲到这个啊，这个他就是一个子孙，指着就是基督啊。16节，对不起，3章16节，很多的3章16节很有名，就是说神所应许的福原是和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说并不是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在他那一个单数的独一的子孙里面，耶稣基督的里面，使这个祝福能够临到所有相信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才有一个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把福音、把这个福分传到所有的外邦去，使所有的人因着信，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神的后嗣。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22节的时候，我们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都是这样，到了26节，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只有儿子能够承受应许，只有因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所以这一个是神所应许的福。那么让我们知道，在整个圣经的里面，所有被神使用成为别人祝福的人，必须要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承受神的一切的祝福。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因信得救的最基本的道理。然后才来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不断的成长，我们要认识亚伯拉罕的神我们不但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因信称义了，我们要认识亚伯拉罕的神。那么在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的神是怎样的神呢？他说他所信的就是那叫死无变有，是吧，从死人复活的那样子的神。就是说神是一个创造的神，他可以从无有的里面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用他的话语创造出世界。这是神的神的创造的大能当然远远超过这个也从那个地方讲到说他从死人复活亚伯拉罕，有人解经家就说亚伯拉罕相信，当他献以撒把以撒杀的时候，神还可以让这个以撒从死里面复活。但是有的人也指着说，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对生育来说，他的生育的机能已经死掉，这个撒拉的子宫也已经死掉，所以不可能生的时候，神能够从没有生命的里面让生命存在，在不存在的里面产生存在所以这是保罗对这个亚伯拉罕的神所信的神，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如何来信这个神。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没有信心灰掉，反而靠着神。这个我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呢？你们后面听得到吧？先生，我说这个给自己省点力气，我晚上回去还要开会呢。7点钟还要开到11点半，好可怜了。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我还不去讲。这个能够活着一天靠神的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真的，在这所有的无论弟兄姐妹，无论朋友们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们常常心有余力不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想要行善的时候，不晓得自己没有行善的力量因为只有神能够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个奥古斯丁或者是这个加尔文他们都是讲到说，神给我们一个福分和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行善。以前只有行善的心愿，但是没有行善的力量，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了行善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福音，在圣经罗马书第7章讲得很清楚。在这个没有耶稣基督的人，你想要行善的时候是没有力量的，做不出来的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办法的，都在罪恶的捆绑之下。而且不想做的错呢，偏偏会做，因为怎么样子，身不由己。就像 Clinton 他那个人家问他说，你是总统又是学法律的，为什么还和这个实习生搞那么一下子呢？他说 I cannot help it， 就像一个十几岁的 teenager 一样，那个 teenager 就是说 I can't help it， 就是我不能不做，没办法。那他就是怎么样，这个罪恶在他里面或者引诱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抗拒，他没有这个力量。整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地位上面能够成圣，我们在生命的里面靠着圣灵所以亚伯拉罕的福让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让我们重生得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这个圣灵会在我们里面不断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可以胜过的，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所以当同样的试探来到的时候，以前立志由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但是现在可以靠着里面的圣灵，可以致死身体的情欲，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能够学习靠着神的能力，能够顺服得生，能够忍耐得着生命的冠冕 胜过试探，因为里面有一个力量是大过外面的诱惑，是大过外面的权势，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而这个就是我们的宝贝，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在我们这个外面这个瓦器的里面，所以这个莫大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碰到所有的环境把它改变环境。你们新来的人大概要也要知道我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对不起，现在很多人讲了，我二十多年前就讲啊，我说这个温度计只能告诉你今天多冷多热啊，然后要冷你还是冷的半死，要热你还是热个要死，但是呢当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一个空调器进到里面来，你在里面来，不管外面多热外面多冷，你决定温度，你要几度就是几度，你把你的温度调对了，外面不管是下雪或者是外面是大太阳啊，你的里面抗挫几度里面就是几度，接近你的人就沾你的光，你就变成祝福别人的人，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那这个动力在哪里？不在我们的里面，在人的肉身的里面是没有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神一切的能力丰盛所有的智慧都藏在他的里面，而且都在他的里面赐给我们啊。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得到圣灵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亚伯拉罕的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的基业，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那个地方开始告诉我们说，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神所有的福气所有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给我们啊，使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既成为儿子就呼叫阿爸父，我们既成为儿子就不再是奴仆了，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应时的帮助，让神的恩典祝福在我们的身中，好像一个能力来 control， 能够让我们胜过外面的冷热，让我们能够改变外面的环境，让我们所接触的人也能够接受到神的救恩和恩典。所以我们出去宣道，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不是只是讲一些基本的要道，我们是让这是因为宣道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件事情，福音是一个给别人生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出去，因为神把耶稣基督把这一个救恩的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把他交给了他的门徒。所以人家说有一个比喻故事说，耶稣回到天上去的时候，天使说感谢赞美主，这个耶稣终于完成了神的托付回来了，这么大的使命请问你怎么完成，耶稣说就交给那十一个门徒了啊，那一些渔夫那一些那个到时候你被定的时候全部都跑掉啊，那些人啊，耶稣说除了他们我没人了，就是靠他们了，所以就是靠看你看我了，如果你看我我看你的话我们就完了，大眼瞪小眼啥都不干但是我们如果都转目仰望神，弟兄姐妹们，再是没有难前的事情，真的没有难前的事情。我和你讲，好活歹活一辈子总是要过的。有一件事情，哲学家什么人你再能干，你不能够避免的一件事情，你还不能解决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Woody Allen 哈，我还不知道这是何许人物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怕死，蛮勇敢的哈，但是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希望我不在场。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只是希望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在场。这个人还是有点小脑袋的你知道吗？我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怕死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已经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已经遇到这位创造生命的主，我已经知道今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比起永恒来的话，今天不过是无限小，不过就是一个零，今天是很短一个时间，比起永恒今天是非常的短暂的时间，而且这个神是可以寻找的，是无可推诿的，我们是可以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们祷告他，我们寻找他，这道离你不远，你只要用心灵诚实寻找他，他就可以让你知道除非我们骄傲，我们不肯让神做神，我们自己硬是要做神做到底，那就没办法，将来见面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那今天我们若是知道神是爱来寻找我们，神不是带着审判，神不是带着咒诅来的，神是带着慈爱来的，而且神是把耶稣基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把他成为咒诅，让律法本来应当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罪的一些咒诅和审判落在神儿子的身上，神是用这种爱来寻找我们， 试下，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这个叫做极丰盛的恩典，这个叫做我们需要的救恩。当我们来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圣灵就要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这一个生命的种子，神那一个生命的种在里面带着生命要成长起来，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让我们能够长出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一点点在里面长大成人啊，我们也能够让慢慢的圣灵带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啊，能够让我们里面所有的忧愁叹息在圣灵的祷告的里面都能够被圣灵的膏油被恩膏的教训来引导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再变成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有蒙神祝福的人都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无论是大卫，无论是约瑟，约瑟变成一个神祝福他的人，神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儿子以撒，祝福他的孙子雅各，雅各祝福他的这个以法莲这个马拉西，然后这个约瑟也祝福啊啊，这个不是，对不起，这个对，是这样。那约瑟也祝福，约瑟甚至于成为埃及人的祝福啊，第一次临到以色列之外祝福埃及全天下饥荒的时候，约瑟成为祝福，然后大卫一路下来，神的祝福的一条线一路下来，一直要到主来的时候，今天这个祝福的责任在你和我的手上。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啊，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能够预备各样行的善事，能够让这个世代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这个世代的需要，把神的救恩传给这个世代，传给神放在我们周围的人。弟兄姐妹们，若是靠你和我，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不信，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软弱，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顾怜自己，但是当一个有的人，当他一个勇敢的人，当他一个跟随神的人的时候，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神可以在任何的难处的当中，他从天上赐取神的恩典能力，他能够做一个脚踏未得之地，能够起来左右观看，能够得着所有应许的产业。但是当一个人低头在那个地方抓住自己东西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不能再接受，因为他的手是满的。而且神一直在那里呼喊，谁肯为我去呢？啊，我可以差遣谁呢？啊，但是没有很多人听见，只有以利亚听见，以赛亚听见。在一个很久以前，一个公司，这个电报员的公司在找电报员的时候，这个一大堆的人去应征。那么说好，譬如说这个八点半应征的时候，八点半这些人都到了，一发现一大堆的人同一个时间到，那怎么 interview？ 我以前在纽约 interview 过，我和他们那个 agent 的 broker 讲好了时间哈，然后我包了他一整天，然后每20分钟进来一个人给我 interview 啊，20分钟到半个钟头进来一个 interview， 完了下一个20分钟半个钟再进来一个人，我是这样子 interview 人的。哪里有说20个人进来一起 interview， 那这个不是怎么这个选女婿一样，对不对？那抛个绣球就可以了啊，不是这样子。那这个人都进来，而且进来以后没人理他们，也没有水喝，也没有报纸可以看啊，也没有音乐可以听，这些人大眼瞪小眼，到最后开始抱怨，9点了还没有一个鬼出来啊，然后9点半了，这搞什么东西啊，哇大家生气，那个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呢，忽然之间呢，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就进到那个经理办公室去，然后5分钟就出来， I got the job， 我拿到了。这些人就是没有人出来啊，也没人讲话啊。他说，当我们大家在讲话的时候呢，我听到那个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那个声音，我把它一翻译呢，就是说听见的人进来，说 I got the job 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忙来忙去啊，事情做不完，人做不完，忙得要命，我们的生活忙得要命，累得要死，孩子不听话，先生不听话啊，就像我一样啊，这个太太这个有足够的理由啊，生气也忙。但是神在那个地方发出一个圣灵的呼声，谁肯为我去呢？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没人听见。但是你忽然一转眼一个人出去了，再一转眼又一个人出去了，哎，怎么搞的，我没听到，你太啰嗦了嘛，太吵了，你的心定不下来，你的耳朵没听见，圣灵没有一直在讲话的。今天我们神仍然在呼召，谁肯为我去呢？要说装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装备的都够了啊。你觉得你很软弱，不错，我看你也和我差不多啊，也好不了哪里去。但是你知道，你到宣道工厂去的时候，哇，那个地方真是都把你当个宝啊，好多的地方他们 他们刚刚信主人两年就做同工会主席了，你相信不相信？你们这边信主超过两年举手给我看，不要不好意思哈。啊，你手还不敢举高啊？啊，你们都可以有资格当主席啦。但是你们这个地方太舒服了，很多的地方他们没有人了，只好两个钟头，两个一年半就当主席了。那他这个主席怎么做？你知道在很多 Cell Church 他们为什么增长那么快？他们每一个小组，那个赵荣基的教会的教会，他们那个每一个小组，如果一年不那个分组，那个主席就 fire 掉，再换一个。一年就要分组了，你说你一年那个奶水还没吃大呢。但是当你真正 step out 的时候，你就长大。我讲的例子，我知道我在你们这个地方讲过，刚才有没有讲我都忘掉了啊。所以有一个三句话就两分钟一分钟就讲完了。在一个很漂亮的 building 里面哈，有个很漂亮的金鱼缸，里面养了十一只很漂亮的金鱼，非常漂亮啊，十一只金鱼。时间到了，不是吧？那个三寸的小鱼啊，在里面游来游去啊，很漂亮。这个两年哈，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金鱼缸啊。有一天呢，这个金鱼缸被一个小孩子打破了，所以他们为了抢救这些小金鱼呢，又没有地方，只好把它赶快冲到门口去啊，一个门口的这个喷水池啊，这个上面有一些这个叶子啊，就把这些小鱼十一只放丢进去，然后办事情很慢啊，去买啊，去啊，然后去装啊，去修啊，这样两个月以后才搞好一个鱼缸来，然后就要去把那十一只小鱼再挖回来，怎么抓都抓不到小鱼的，然后一抓到一个大的大鱼，说这是一尺大，吓一跳，这个里面有蟒死的都不知道，因为原来是很漂亮的小鱼，才三寸嘛。然后再继续抓，里面有十一条大鱼，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小水缸里面，就那么一点水，对不对？你们懂得养鱼就知道，那个水的那个缸哈，一个 gallon 可以养什么样的鱼，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十个 gallon 小金鱼最多十条，再多的话死掉或者就出问题啊，而且绝对不会长。如果是同样的水，两个水缸里面一样的水缸里面养一条鱼，这个鱼如果会长的话，和一个同样的 size 鱼缸里面养十几条二十条的话，同样的时间这条鱼变这么大的时候，这些鱼还是这么小啊，因为怎么样，在这个里面挤在这个地方嘛，啊，一有事物大家一起抢哇抢啊，这个然后这个你嫌你不给我空间，给我一点空间好不好啊，然后不要惹我好不好啊，短兵相接，在这个教会里面哈，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然后你争我斗的，然后这个东西哈，一点东西大家抢啊，所以20%和80%的比率，在很多的教会呢，越来越不像话，变成10%做事，90%就是什么观光客啊。若是你每一个人都出去，从今天下定决心做一个改变环境的人，做一个把祝福带到你的妻子、丈夫、孩子啊、父母亲、朋友的面前的话，你就要开始不再会变成一个三寸的小鱼，天天在那个地方。等这些牧师长老跟你讲道，讲得不好听，他说今天怎么这么难吃啊？啊，回去清蒸牧师肉，红烧长老排骨啊啊呵呵啊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若是你真的今天就开始下定决心，你说2005年又到一个阶度了，2006年要开始了，我下定一个决心，在神的面前来追求天上的祝福，让我被福气充满，福气满满。不但如此。让我出去把这个福气给那些需要的人，好不好？怎么没什么人讲，好不好？哎，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再会是三寸小鱼，你就不会再包三寸小脚，你就可以大步行走，你就可以让别人得到祝福。我的希望就是如此，我巴不得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们，不论你多软弱，我们的神不软弱，是可信的，他的能力，他的信实，能够让我们信靠他的人，能够靠他够用的恩典，莫大的能力。阿们不阿们啊？所以让你们这个教会哈，人不断的起来，在这个周围传福音啊，然后能够进出远方都能够做。你在今天就可以做一个宣教士，你可以在今天有一个宣教士的生态和生活，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然后在神面前有一个警醒，有一个传福音的一种祷告。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到教会来的时候，常常向神祷告：今天啊，主啊，若是你把有需要人带到我面前来，啊，我祷告你把那有需要带到这里来，啊，因为你不知道谁有需要，你也不可以随便，有的时候不好随便去找。很多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见证，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真的会把需要人带到你的旁边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如果平常你坐那个地方，今天有人坐你的位置，你都会生气。你不知道这是我的位置吗？嗯，嘴巴不好讲，心里面在嘀咕，对不对？ 但是我们巴不得今天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可以坐到一个人的旁边去，这样祷告，说不定这个人就可以从你得到神的恩典和拯救。我再讲一个例子就结束了啊。这边有的人听过了。有一次我和我太太去吃饭，吃饭的时候那边三个女生在讲话，我这个人不听人家讲话，何况是女生的，更不敢听。吃完饭我们出去的时候呢，我太太忽然喊我说你等一下，她就回去到那三个女生中间的一个女生那个地方，给她一个名片，说我想和你聊天，你等一下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我。我跟她说你干什么，你认识她？不认识啊。那你为什么给她名片？我又感动啊。哎呦，我想又来了啊，这个就是我比不上她的地方了啊。人她是她就一直祷告主把人带到她面前了啊。她就回去，那个人真的打电话来了，打电话他们两个约时间见面了。然后这个人和我太太说，你知道吗，我买了一把枪，已经决定要自杀了，因为他割腕什么东西都没死掉，所以他这次下定决心买了一把枪，就是要自杀了。这个人他是在朗逊做事的一个高级知识的一个女人啊。然后我太太带他信主，带他介绍主等等等等啊。然后这个人后来整个就改变，现在好得不得了，我就不多讲了。所以你都不晓得在我们周围有多少人在好像深水中间，在悬崖当中，在黑暗当中。